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要延续上一个讲次，那一样还是在导师《净土学论集》，我们其中看到算是第六篇，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那这个里面总共有七个大主题，都是摘自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这本书。但是内容上面可能有些是这本书，好，刚说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它有些的部分是比较前面的，那有些是比较后面的，现在都是把它合在一起，好，像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第三呢，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个主题，净土与誓愿，净土与誓愿这边我们总共把它分作五个小点，从刮胡的国字大写一。净土的成就基本上就是菩萨因地所发的誓言，他所说的誓愿，还有他的说明他要修的菩萨行。那第二个刮胡二大写二，就是来说明净土思想的起源与发展，那就是对比我们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种种的不如意不美好，所以我们就想象在他方的世界，他方的佛土有一个美好，都满我们的愿，衣食住行环境等等都是非常美好的，就我们就一的对比我们现在啊，对比我们这个世界啊。好，第三就是来说明这个大乘净土发展的原因跟它的必然倾向啊。那第四是说明本愿，从本愿的这个角度去说明。那这个其实我们上一次有看过了哈，从我们讲义开始28、29页开始。好，这大写誓，国字大写誓，先从菩萨愿有分作两大类，自行愿跟净土愿。自行愿就跟所谓的誓言有关系，在菩萨地说我要这么做去帮助众生，最终我会成就佛道。所以因此导师接着在从31页早期文献来说明这个所谓的净土愿，或者净佛国土愿有关系。那先引用的是阿处佛经跟小品般若，那32页这边先提到的是阿处佛国经跟净土愿有关系的，其实只有三个了，就是在标题或者本文的32页的第5行这边，就是三个，这三个才是跟所谓的净土愿或净佛国土愿有关系。所以成佛的时候他的弟子是没有犯罪恶的。那出家菩萨梦中不会不净，不会肉食不净。那女人没有种种痛苦不净。那对应下面的刮胡三这边就是下品般若。下品般若的净佛国土愿有五个。那在33页这边小节，阿处佛经，阿处佛国经是对比我们这个五浊恶世，那下品般若是菩萨修行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或是恐怖所以这个五个愿在三个，在32页这边的五个愿，就他遇到凶猛的野兽的时候，希望将来的佛世界没有畜生道，遇到这个凶残残暴的恶贼，就希望他的世界没有怨贼，好像昨天新闻事件也有那个捷运杀人砍人所以这之前也有了所以这个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种非常非常普遍所以这个就这边一说到的有怨贼的时候，就希望将来世界没有这些凶残残暴的恶人。那怕没有水，所以自然有所谓的八功德水，怕没有食物吃所以他的饮食是自然就会有，就不需要有人去从事这个种植或者是买卖，这些想吃的时候就有了那其这个基本上在净土的愿净土当中基本上 一切佛差不多都会有这样子啊。那也希望没有一切病等等哈。所以这五个愿其实是在菩萨修行时候遇到的恐怖的环境啊，所以他所发的愿啊。所以这个跟阿处陀国经它对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比较不清净、不美满的地方来说，也不太一样。那《阿弥陀经》就从33页开始，这个其实更是不一样了哈。那阿弥陀佛其实他的根本愿哈，老师有提到，就是他是像34页的第二行，那光明是胜过一切佛，所以阿弥陀佛是诸佛中第一，所以他是他的根本的思想特色的啊。那除此之外，是他成就了这个极乐世界，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来生到这个世界。这个也跟这个《阿处陀国经》跟这个《下品般若经》很不一样，因为《阿处陀国经》《下品般若经》都提到的是希望这个菩萨在这边修行到不退转之后，就会到各个佛国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这个是在37页但是在34页所提到的往生的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希望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37页这边先引用的是《下品般若经》，《下品般若经》这边说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它是举这个恒伽天女嘛那女转男生之后就升到阿处陀国。那在阿处陀国修行，最后他是从一佛至一佛土从一佛土至一佛土，等于说是常去供养诸佛，听诸佛的教导，所以他不会是一直在这个所谓的阿处陀国的世界那这个就是迈入到这个瓜福五在36页的下面大写五这个标题这边说明初期大圣净土思想的主流。那第一类的就是菩萨所生的地方不退转菩萨所生的地方。那既然修到不退转菩萨，他就算他先投生像在37页举例的下品般若举例的是这个恒伽天女投生到阿处陀国，但是他不会一直在那边刚对应刚说到的，在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希望一切众生就在他那边修行他不会到很多地方去但是这边有提到，他引用的经文就有提到嘛，从一佛土至一佛土那如果是导师的解释的地方，在37页上面下来大写 B 科判这边有提到恒伽天女受记之后呢，就转为男生往生这个阿处佛土，那从一佛国到另一个佛国，生生常修梵行常不离佛。所以呢，这个跟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思想不一样那下面一样有提到不退转菩萨在科判的瓜福二这边不退转菩萨是愿生他方净土在那里常闻佛、常供养佛、常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下品般若的往生净土说就是往生净土的意涵所以这个是一个主流所以这个刚刚说到的是十方净土，那十方净土是不退转菩萨在那边修行，修行之后呢，他会从一佛国到另外一个佛国，都去这边说到的供养佛、听佛说法、利益众生乃至下面标题罗马数字二引用的《阿处陀国经》基本上也是一样这所以这个导师说，在罗马数字三的小节说可说了可以这么说就《阿处陀国经》《般若经》所说是原始的净土说，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往生到某一个佛国世界，就在那边修行成佛。所以在早期的这个所谓的净土说，应该是修行到有个程度，就是不退转菩萨，他就可以到各个佛国继续参学，继续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好，那接着是看到这个38页38页这边，我们上次有提到 那我们从37页下面开始看好了，刮幅2这边开始看，在倒数第三行哈，在我们上次讲的这边37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开始，刮幅2，阐释不退转菩萨具体之修行啊。初期的他方净土说，那初期就是刚刚所引用的《阿处佛国经》小品般若经，或是下品般若经啊。好，还有《阿弥陀经》，他们所说的都是凡圣同居啊，就是凡夫跟圣者是共同在一个世界中修行的啊。那而且不是只有凡夫跟圣者啊，声闻圣者来说，也是声闻圣者跟菩萨是共住的。好，所以对比我们的娑婆世界的不理想而出现的他方净土。所以他方净土呢，不是专为专只是大菩萨所住，而是凡圣大小圣者共同居住的齁。好，都可以往生的。好，接着我们看到38页齁。因此不退转菩萨所往来的净土，像这个阿处佛国所提到的学习阿处佛本愿，还有六度大行的可以往生啊。修行出家梵行的，甚至读啊，略读我朗读诵背诵书写阿处佛国经的，也可以因为向往而发愿往生啊阿处佛国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这个高位的啦齁，当然也有这个一般的情况齁。好，接着看到标题2齁，依中品般若辨识。那我们刚在前面讲的32页这边是说到小品般若的净佛国土愿是六个愿当中的其中5愿的齁。那如果对应这个所谓的中品般若，其实在35页就提到，就依着有人说了，有人是依着这个下品般若的5愿充比较扩充比较完整30愿，他其实导师有做一些说明，这个在35到36，他其实他认为从36页这边来说明的话，他认为这个中品般若的愿文其实比较是受到阿弥陀经的影响，所以他就下面就36页开始就做一些例子，那这个详细再自行参考。那所以这边回到38页这边啊，刚已经提到了嘛，在小品般若或是阿处佛国经，这个十方净土是不退转菩萨往生或者是来往的一个地方，去那边干嘛？听佛说法，供养佛，利益众生。那发展到中品般若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好，我们看到38页本文或者是科判刮大写二一波中品般若辨识的刮幅一，这边就有提到不退菩萨在十方国土中修行，在中品般若就有了更具体的说明。好像接着一念品，一念品是第76品啊。这个中品般若注脚，就导师所引用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在卷第23，就是我们这边所说一念品的内容。那在《般若经》，就是在中品般若，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全部有30卷。好，那一般我们说这个菩萨修行般若经的次第，什么二道五菩提嘛，二道就是什么方便道跟般若道。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那个常说那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上次没有看，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会接着看到。所以在90品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般若道大概是从第一品到66品，66品也是主类品副主，就交代要把这个经典流传到后世。那方便道是从67品的无尽品到90品，也是主类品。所以这边的76品基本上是属于方便道的内容。那所以他讲的就是修行到一个阶段了， 到了无生法忍，或者是不退转菩萨了。那这时候这个菩萨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看经文，这边是什么？以诸法无所得相故。那基本上就是体证这个无自性空，无所得就无自性空嘛。那得菩萨出地乃至十地，有报得五神通。所以等于说菩萨已经观到诸法实相，好，那当然佛是究竟圆满的，但是初地以上就相对可以有办法，那他就有得到这个所谓报德。报德是说我只要菩萨投身的那个地方他就有神通。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报德五神通，下面其实都算是报德。那怎么知道？其实下面导师有解释，所以自然就有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他可以报德。报德是什么？修行所得的啦，不是现身啦，就是你说过去修行，今生就自然就得到这个所谓的五神通，还有六波罗蜜嘛。那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两个啦，因为菩萨有报德的五神通跟六波罗蜜，所以他就有办法真的做到成就众生跟进佛国土。所以我们常刚说到的，导师在他书上常说的，般若将入毕竟空嘛，觉诸细论，我们把它说是方便道。方便道主要就是依着六度的修行，帮助众生的过程去降伏对治，断除出众烦恼。所以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说生，就这边说的成就众生进佛国土了。好，意以善根因缘，接着看下来，意以善根因缘故，能利益众生，乃至波涅盘后舍利及佛弟子得供养。所以他之后的这个舍利可以让弟子去修供养。好，我们看导师的下面解释。所以导师这边就讲嘛，菩萨有报德的五神通，报德的六波罗蜜，所以在十方佛土中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好，所以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是菩萨的无生法忍，也就是什么不退位，不退转位的主要的工作。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89，注脚89，我们先看这个导师常说的这个句子，在大智度论这边，我们刚刚说嘛，比较接近的应该是这一个了。在注脚89的瓜佛寺，就是吉藏大师的净明玄论，这个大概是净明经，大概解嘛，我有没有接近的啊？大概解释这个经啊，这边就有他这个句子会比较接近啊。他怎么样？般若将入毕竟空，无诸细论嘛，但是导师的书上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觉啊，觉处啊，这个如果你去搜寻就有了哈，觉啊，断绝的绝哈，这个觉，这个是导师的用词。好，那下面一句，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化忍，所以沿途就是。导师是用沿途收身的哈，导师是用这个沿途收身，沿途就庄严佛土，收身就成熟正成熟或者成就众生。好，这个我们刚之前有说过，这个将是带领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带领菩萨证入毕竟空，所以证入毕竟空是怎样？一定要断除种种的细论分别，所以是觉。好，那这个方便就方便智一样是将嘛，带方便智将菩萨带出毕竟空，那这时候他已经得无生法忍了，所以他所要做的就是什么？沿途收身，好，或是这边说的沿途化忍。好，这是找过比较接近导师说的这个句子啊，文句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瓜佛山，其实大智度论是怎么说？大智度论的描述是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细论，将至毕竟空中，所以这个将一样带领菩萨证入毕竟空中。那下面他就省略了方便将出毕竟空而已，就这样。好，那在瓜佛二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说法了。 你看《瓜福二》这边有说到啊，有何次第故，说菩萨见众生饥饿寒冷，哦，饥寒冻饿然后等，他就回答说，菩萨过了声闻辟支佛地。那这个在般若经或是大智多论的描述，大概是你要菩萨要越过二地，他才有办法得到不退地不退转。那你要到这个阶段，其实他又得了无生法忍，哦，所以得了无生法忍，基本上就会受佛气，哦，就像金刚经里面有没有，金刚经讲释迦牟尼佛过去修行遇到什么燃灯佛，燃灯佛跟释迦牟尼佛受记嘛，所以他受记的当下基本上是有程度的，受记就是什么，佛为菩萨记别将来会成佛，那他的名号是什么，就确定的，是确定的，哦，所以无生法忍是算是在般若经这个系统，般若经这个系统菩萨阶位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位，好，得无生法忍大概成佛就很有保障了啦。因为般若经他没有说一切众生皆成佛吧，他是其实他是三圣就近的啦，所以有所谓的声闻缘觉，哦，三种菩提嘛，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还有佛菩提，所以他不见得要一切众生成佛，法华经就一切众生成佛啦，哦，所以这边般若经这个得无生法忍这个对菩萨而言是很关键的一个阶位，哦，那下面就有提到嘛，得了无生法忍受记更无余事，没有其他的事情唯行，哦，就是菩萨就是实践什么净佛世界成就众生，哦，好，所以这个就大概是自论当中相近的内容，哦，那瓜福六，哦，其实这个是在华语集第一册，哦，变法法性论讲记，这个其实是这个唯识学系的经典，啊，但是因为它是传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啦，所以它是从应该是法尊法师把它翻译的，哦，那虽然里面是唯识学的思想，但是导师认为它跟如来藏说已经有些相关就是有互相影响了，哦，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解释什么叫做放成所众生啊，庄严佛土，那这个详细的请大家自行看啊，哦。好，那我们再回到本文上面，哦，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所要做的就是成就众生跟庄严佛土。好，下面啊，下面其实这边是从这个所谓的方便道的意义来说啊，所以最后一行啊，约菩萨自行啊，从菩萨的这个自己实践啊来说嘛啊，应供养诸佛众善根清净善知识，是菩萨发心以来所应该做的。那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三个叫速喜三多，在般若经也常说到，哦，那我们上次有提供像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所提到的，哦，就我们为什么有办法听到这个般若这样的深奥法，能有信心，哦，不会不相信乃至也不会毁谤，哦，就是因为过去我们都有做到，哦，常供养佛，常种善根，常精进善知识，哦，所以这是菩萨出发心开始都应该要做的。好，那接着在39页，哦，好，但不退转菩萨，哦，常生在净土中，哦，对于见佛听法供养佛更能圆满达成，哦，就是更能做到了，哦，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大概是随分嘛，哦，我们不是每一世投身都有办法遇到佛，或者是我们不见得我们会信仰佛教学习佛法的，哦，所以不一定，哦，但是不退转菩萨他一定是的，哦，好，从利他的角度来说，菩萨应该就是利他，但是呢，哦，不对菩萨有报德的五神通跟六度更能达成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大行，哦，菩萨大行。那这个当然是延续这个经文38页就注脚88这个经文的啦，好，所以导师接着这么解释，哦，好，那下面又举经，哦，像在般若经，哦，一念品就76品以下到净土品82品都是说明菩萨的方便大行，哦， 好，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在讲这两个主题：成就众生、成熟众生、庄严佛土啊。好，下面以般若为导的六度修行往生净土，在净土中，那这个也可以说，前面以般若为导的六度大行是属于所谓的般若道啦，后面哈，因为你有能力的嘛，所以在净土中就依着报德的六度，那包含四摄五神通去做，去实践成就众生庄严佛土的大行，这是中品般若方便道的主要意义。好，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极乐世界是不一样的啦。极乐世界是只要除了特殊的例子，下面就会说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大概就是在那边修行的，成就他的佛道了，他不会像般若经所说的到其他的佛果世界。好，下面我们看看下来瓜福山。不过呢，不退转菩萨不一定生净土，那是菩萨的悲愿，也有生到人间的。像这边引用注脚91，这个是小品般若经，注脚92的是摩般若波罗蜜经，所以等于说这边就有提到来生人间的阿惟越智，这个也是不退转的意思，当然这个也是翻译的，阿惟越智菩萨多于欲界色界命中来生中国啊，这个中国不是地方，应该是说佛法兴盛的地方，不是专指一个某个国家啦。所以如果是当时候当然是指印度佛法盛行的区域啦，所以那个中国不是在指某个国家，不是我们一般说那个什么Main China 或 China 这个概念。在经典上的中国基本上就是佛法流行盛行的这个区域齁。所以当时候应该就是印度佛法盛行的区域齁。少生边地，那对应中国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或是外道盛行的地方，就佛法没有的齁。啊，假设生到边地呢，也生必生大国。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这个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但是你生的地方是一个很富有强大的国家啦，或者是很富足的国家，不会生到这个什么乡下或者很荒凉的地方，人烟稀少的地方。好，这是我们说注脚91嘛，所以这边是小品般若经的。那下面的经文其实是中品般若，就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所至到处有无佛法深处，所以也有到的地方是没有三宝的地方，那去称赞三宝功德，那诸众生，让这些众生听到佛名，法名声名，所以他命中就生到诸佛前，所以是菩萨的悲愿嘛，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不退菩萨不一定生净土，是菩萨的悲愿，所以有些是生到人间的，那有些是生到这个边地的，或者没有，这边说的其实这个就像边地嘛，没有无佛法深处嘛，就没有这个三宝的地方去称赞三宝的功德，那让众生听到之后可以升到诸佛前。好，总之看下面，总之不退菩萨常生十方净土是为了利益众生，也会升到边地即没有佛法的地方。好，所以会升到边地即没有佛法的地方，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就是第二段经文说的啦，无佛法深处。好，接着是第二个，就阿弥陀佛净土师的思想。刚前面所讲的是十方佛净土的思想，那是不退转菩萨往生的地方，或是常来往的地方啦。常来往那边就是做两件事情，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佛土。那但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在39页这边瓜福一主要的特色。好，净土思想的另一个主流就是阿弥陀净土。阿弥陀净土呢，不是比对秽土而发愿成就净土，它是比对其他的净土而希望到达或者成就一个最理想的地方， 所以他的根本愿我们之前也提过嘛，诸佛中第一，诸世界中最庄严，这是他根本的思想。所以他不重视在不退转菩萨的往来，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刚对应刚说到的《般若经》有提到的，不退转菩萨是要带各个佛国继续去成就众生，庄严佛土。阿诸佛国经也这么提，但是这边他不重视这样子，所以导致说不重在不退菩萨的往来，而是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的，或是听到阿弥陀名号的，都可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呢，菩萨不是一直往来啊中的一个佛国，好，所以他这个世界不是很多菩萨在那边往来的了，是只要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阿罗汉也可以在这里涅槃，那菩萨也可以一直在这边修行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这应该就可以知道啊。好，当然也有例外的，所以当然这边就举例外，像第八愿啊，第八愿在下面啊，在39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所提到的，我国中诸菩萨遇到他方国生者，他方国生者皆令不根，就不再经历的，不再什么泥里就地狱，禽兽畜生嘛，毕利其实叫毕利多，就是恶鬼，所以等于说只要是生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如果要往生到其他国家去，其他世界去，他就不会再经历三恶道，而且最终是可以成就佛道的。这是引用的是注脚93是这个比较长精明的阿弥陀经。好，接着看到40页，那这个都是引用这个古译本24愿本，而且是比较长精明的阿弥陀经。又说阿惟越智菩萨皆当作佛，那随所愿在所求，欲于他方佛国作佛，等于说随他过去的愿，等于说他之前还没有往生这个极乐世界之前，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发愿，他可能希望到其他的世界成佛，但是他到其他世界成就佛道呢，他终不复根，就一样，他不会再经历泥里禽兽毕利，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随其精进求道早晚之事同等耳，就最终他一定会得到佛道，求道不修就精进修行会当得志，最终是可以成就佛道。好，导师说这就是第八愿的内容，这个其实是你看注脚93它是在卷二了，那刚看到注脚93的是第八愿是在卷一上卷，所以94的是卷二下卷的内容，所以导师这边才会说这就是第八愿的内容，等于说这段经文跟第八愿的内容是相近的。那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下面接着看，从阿弥陀佛国出去的要到他方佛国绝不会再堕三恶道，迟早或迟或早，就是不管早或晚最终一定会成佛的。在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的根基当中，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基本上是希望所有众生都生到极乐世界，但不需要一直像这个般若经中一直要往来，所以它重点不是在这个不退菩萨的往来，重点是要一切众生都来极乐世界中修行，成就圣道，不管你是要成就佛道或者是你要成就阿罗汉最终入涅槃的都是一样，不需要到其他世界去了。好，那下面一样引跟这个算是都比较特殊根器的根性的，那跟第八愿相当的在无量寿经，这个无量寿经就佛说无量寿经啊，就我们说的这个48愿本，那其中的第22愿我们看下来，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所以这个是从他方佛世界的菩萨往生极乐世界，那究竟必至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他 下一生就成佛了啦，就像一般说在极乐世界就是什么观世音菩萨嘛，哦，一生补数就是 他已经接近佛的圆满，但是还没有，好，哦，像我们说下一尊佛是什么弥勒佛，那弥勒佛现在在哪里？兜率天，兜率天，所以他是兜率内院的，哦，所以他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所以那个就是比较是一生补数，等于说他再来升到这个娑婆世界，或是升到印度，哦，大概是一种佛教里面的灌说吧，哦，就是升到印度他就成佛，所以在极乐世界其实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之后是大势至菩萨的，所以大势至菩萨不算是一生补处，观世音菩萨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了，就是下一生就会成佛了，等于说等阿弥陀佛入灭之后观世音菩萨就成佛。好，所以这些菩萨来到极乐世界最终一定可以达到一生补处。好，下面还有但说，除其本愿，好，除了他过去所发的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所以他就披红饰铠，就是什么，就是依着他过去的本愿积累等本度脱一切由诸佛果修菩萨行，所以这个由诸佛果修菩萨行这跟般若经的说明很接近嘛，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所以什么一样，刚刚说般若经的方便道的菩萨所做的就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一样，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使利啊，使他安利在所谓的无上正真之道啊，无上正等菩提。好，下面导师的解释，这与般若经所说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的菩萨相近，好，但是这个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其实是不退转菩萨的啊，一定要有一些能力啊，或者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也就是我们说的方便道的菩萨，就是在行方便道的菩萨。所以在前面引的像这个古义本二十四愿本的第八愿，还有这边看到的这个48愿本的这个第22愿，这个都是在阿弥陀经中是比较特殊的根性。好，那接着再解释经文，除其本愿是说菩萨在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前，他立志要由诸佛果修菩萨行，所以因此他投生到了极乐世界，他必然就会依着他的本愿再往生到他方国土去行菩萨道，去利益众生。好，下面再解释经文，往生极乐世界的一般菩萨呢会一直的修行到达所谓的一生补处，然后到他方成佛，那这个中间呢他也不会再往生到他方佛国，所以这个还是一样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他不会一直像般若经说的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这个阿弥陀经也有不一样，所以下面导师算小节吧。好，下面看下来，阿弥陀经中的来生我国大有得到归宿的意味的意义，但是与佛法还有其他大圣佛法有不太调和的感觉的，所以就可能不太一样，不太一致的意味了，好像就是到这边就是在这边修行的。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三，别变净土跟慧土修行的优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在讲这个第八篇文章，有没有在这本净土学论集第八篇文章当中，净土法门的抉择，这里就有提过了，就是说这净土修行是哪一个快哪个慢，这个其实我们有提过第八篇文章了，净土法门的抉择。好，我们接着看这边，我们看讲义这边好了。好，看到40页，40页下面经文上面，十方佛净土是大圣经所共说，那理想的世界赞叹是难得清净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理想世界其实就净土了，理想的世界就是净土，佛净土，所以在 佛净土当中、哦、就会赞叹它是一个、难得清净环境，是、清净修行能够成就，成为多少人仰望的地方。那阿弥陀经是极力去赞扬阿弥陀佛还有他的国土、哦、阿弥陀佛跟国土，这个一般我们就说这个是属于、一正庄严，有没有？我们可能后面会再看到，一就是他所依的环境，正就是正报的、哦、一般说正报依报，所以庄严指的是阿弥陀佛本身。那依报就所依的环境就是什么极乐世界庄严，所以是劝人往生。但是呢，在一般我们理解是这样嘛，可是在这个古译本的就是比较常精明的阿弥陀经当中呢，却有这样子的描述。这段文我们似乎应该也有看过了。好，落潮其实就是你们落潮。落潮于此，于是这个是就是此的意思的、哦、所以这个是什么？导师这边有 注解，就是此土，就你们在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指的当然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哦，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意作善，意作诸善啊，就是我们做善呢，它功德应该是比较大。哦，不恩施德，然后就不施，能不犯道尽，好，等于说这是什么持戒啊？第一个是什么？不恩施德，不施嘛，哈，能不犯道尽忌，这个是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就是禅定嘛，智慧啊，辗转互相教化，做善为德啊，做善修功德，如是经法哈，如是这样子修行。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者，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一天一夜，胜于在阿弥陀佛国做善百岁，百岁就百年嘛，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秽土修行的功德比较大嘛，一天一夜就胜过他们百年。那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为什么？就 阿弥陀佛果、哦、皆积德众善、哦、就累积功德众善、哦、无为自然，在所在所所在所所求、哦、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无有诸恶大如毛发，所以他的唯有清净嘛，也没有恶事，就是有善事。所以你要累积这些所谓的功德善行，其实很困难。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我们先把这段我们看下来。那佛言啊，接着就说佛言：于是于这个土呢，在这个世界作善十日十夜者，其德胜于他方佛土人民作善千岁。那他除了比对极乐世界之外，也比对其他的佛世界的众生。那为什么呢？也是为什么，他方佛国皆悉作善，作善者多，为恶者少，所以皆有自然之物。所以等于说我们需要什么饮食啊，衣食住行，不需要去所求，便自己就可以得到，只要我们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满足我们的需求。世间为恶者多，世间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啦，世间造恶的比较多，做善的比较少，不行求作，不令得令得，所以我们的衣食住行其实我们就要靠我们努力，靠大家的帮忙，我们不做其实上没办法得到啦。所以世间的人就会人自端自诸善、哦、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善、哦、自心求道，我们必须要去发心去做善才有办法，不然我们没有要求自己，我们就是怎么可能就是会去造恶，这个一般的情况，一般人啊，这好像是就像那个经典也有说嘛，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众生嘛，这个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只要我们想的心念上都会是造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约束我们自己，我们要去持戒， 我们要修布施，我们要去修善啊，不然我们可能就会去造恶。这让我想到这个大智度论当中有提到这个菩萨修行的次第啊，他是要先怎样，先用福舍罪，先以福舍罪，就用修善的行为去取代我们造恶业的行为。那但是这样的修善还是属于有漏的，所以我们接着要后以舍，舍不舍，这个舍施舍的舍的舍，后舍后以舍舍福。但是这样的福有漏善还是没办法来累积所谓的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观察我们这些善行所持戒的，所持的戒，所布施的这些善行，它都是无自性空，所以这个舍其实就空了，用空观再去把这个福，这个福业去把它观它空无自性，这个才叫做智慧般若。所以虽然我们说智慧现在已经很通俗的用语，但是佛教所讲的智慧是无我慧。无我慧不是说你在帮助人的过程感觉到没有我的存在，其实你感觉到没有我，还有很维系的我执我见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如果真的体验到无我，我们就是圣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啦，不然你很容易觉得诶，我很热衷帮助人，布施的当下帮助人的过程，我没有我，我感觉上我没有我了，我很专注嘛，但是那个不叫做无我慧啊。你要得到无我慧，你要得无我的智慧，一定要断我执。如果你断我执，你就是圣者啦，你会清楚的啦，不会说你帮助人之后诶，回到家看到诶，丈夫怎么家事都没有帮忙，小孩怎么还没有写作业，你开始就起烦恼了。菩萨圣者是不会讲，所以智慧佛教讲的智慧是很高深的。就算我们要说什么啊，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但是菩萨他的智慧不是用这样的所谓的生活化人间化就可以去说明清楚的。佛教的智慧他为什么古大德般若是不翻译的啦，因为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但是它是有特殊的含义，所以玄奘大师他是没有翻般若是什么意思，他因为他是佛教特有的，所以那个无我慧是很高的层次，不要去把它理解，用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去诠释这个圣者的体验啊，这很容易会迷失，你会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菩萨，但是我们菩提心没有坚固，所做的都不是菩萨行，所成就的都不会是成佛的资粮。所以菩萨是不是菩萨，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菩提愿、菩提心啊。那导师有说到，这个菩提心是根据什么而升起的？是根据大悲心，是我们观察到自己跟一些众生在受苦，所以我们立志向要以成佛为目标。那这个菩提心怎么可以观察到一切众生平等的给予他们，或者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都希望可以帮助他们，那就要依着智慧才有办法。像那个福眼大门的寄送，什么有没有印象？上联什么？其人成佛，佛在人间啊，人佛一汝真法界。那下面一句什么？因自心悲。好，请大家去思维一下，什么叫因自心悲？悲依自导。对，你的慈悲其实用智慧去才有办法生的，这个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的，而不是有这种情染，有这个情执的慈悲，或者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真的要做到所谓的大悲其实很难的，你一定要达到所谓的空观无我自性，你才有办法真的升起所谓的大悲心。一的大悲心，这样大悲心才有办法兼顾所谓的菩提愿。所以导师一直强调，菩萨人菩萨行，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要先有三心行十善。三心行十善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人人可以把握的，就是信愿菩提智慧。但是这三个来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的主要的意义， 不然我们很容易呢，就落入一般世间人的善行而已，就会认为我现在就是菩萨，但是不见得、哦、菩提心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你要兼顾菩提心，又有大悲心做基础，你的大悲心又要用空观去兼顾，所以这三个是要同时去具足的。好，这边有提到嘛，这个刚提到这个经文其实就说到，就是在娑婆世界他作善胜过极乐世界的众生修行百年，胜过其他佛国世界的修行者千年。好，所以他意思好像就是要比较轻视在娑婆世界在慧度修行的这些众生这些功德。我看导师的解释在41页，先看到41页这边，同本意义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还有无量寿经都有这段文。那注脚导师在96页找出，那唐译本的无量寿如来会还有宋所翻译的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就删除。称扬就是称赞弘扬净土的经典，为什么要人在秽土中修行？这固然有激励修行的意味，就是激励我们当把握当下啦，不是说只是要到净土修行。但是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倡导十方净土说的是这个缺陷多的世界的人。所谓的十方净土说，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像如《般若经》《阿处佛国经》所说的，不是只是菩萨，不是只是往生，或者是只是在一个佛世界修行成就，他其实是到一个佛国一个佛国去修行，去成就众生庄严佛土。所以这边说的十方净土说，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的。所以身处于这样的秽土的世界啊，世界并不是可厌的，其实它也有优越的一面，所以就有这样的经文描述秽土修行胜过在阿弥陀佛还有十方佛土中的修行。好，这个就是说哪个修行有办法累积功德。好，那这个内容啊，其实后面我会再看到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相同的内容，可以先翻一下啦。这边说到的是秽土修行比净土好，那在51页这边其实就说到这个，等一下 下一段文是会说到这个阿弥陀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好，所以那这个也是其中一段文，在51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有提到吗？对于释迦佛的经法，就是他的法门能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过在阿弥陀佛国行善百年，做善十善 十日十夜，胜过在他方佛国行善千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经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从这个41页刮符二秽土修行早成佛道。刚刚是说到的是秽土修行他累积功德比较多了，那接着是说秽土修行早成佛道。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